你知道，就是我们平时一提到权力，或者说那种终极领导者的时候，脑子里总会蹦出一个非常固定的画面。
估计是那种史诗级大片里的场景吧。
对对对，就是千军万马，铁甲战车，然后君王拔出长剑指着前方，挡我者死那种感觉。
没错，在咱们的潜意识里，权力嘛，通常就是跟碾压、征服，还有那种毫不留情的暴力死死绑定在一起的。
就是丛林法则、赢家通吃，一切都很清晰，大家也都习惯了这种，怎么说呢，慕强的叙事。
确实，但有意思的是，当你翻开几千年前的一些古代晋东文献，真正钻进历史的深处去仔细看的时候，
那个画面突然就碎了。
对，完全碎了。我们会看到一种极其反直觉的权力图景，它根本不是在炫耀武力，而是在讲一种让人不太能理解的温柔。
哇，这绝对是古代文献里最让人捉摸不透的身份悬案了。所以欢迎你来到今天的这场深度解析。咱们今天呢，就是要深入挖掘一份独家的资料，
罗伯特·齐泽姆博士关于以赛亚书的《仆人之歌》的讲座文字记录。
没错，焦点就放在第42条的第一到九节。不过你放心，这绝对不是一节干巴巴的神学课，而是一场跨越了几千年的身份解谜。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一堆古老的线索里扒出一位被称为正义捍卫者和圣约中保的神秘仆人到底是谁。
哎，对，而且咱们还要弄明白他凭什么能让自然界里那些最残暴的捕食者和平共处。还有，这跟我们今天理解的领导力啊、正义啊，到底有啥关系？
这个解谜的过程可以说是张力拉满，因为咱们要找的这个人，他身上的特质看起来是完全矛盾的，他有改变世界的力量，却又极其温柔。
好，咱们来好好拆解一下。为了让你完全带入进去，咱们得先来个时空穿越，回到公元前586年的那个巴比伦之囚的历史现场。当时到底是个啥情况？
要找这个神秘的仆人，咱们必须先体会一下当时犹大国那种绝望到底有多深。公元前586年，巴比伦军队不仅推平了耶路撒冷的城墙，更关键的是，
心理防线空白了，
彻底空白，圣殿没了，老百姓被铁链拴着，拖家带口流落异乡。你代入一下他们的视角，当时的人肯定觉得，完了，我们的神要么是被打败了，要么就是彻底抛弃我们了。
主要是天塌了。但是在这种让人窒息的绝境里，以赛亚书第40章突然就抛出了一个极具震撼力的信息，上来就是一句安慰，安慰我的百姓。
反差非常大。
确实，不过我看资料里说，关于这句安慰的话到底是谁写的，学术界好像一直在吵架。
吵得可凶了。如果你去看现在主流的圣经学者，他们通常会说以赛亚书其实是一部拼装车，是不同时代的人写的。
就是说不止一个作者。
对，他们觉得前39章是公元前80纪那个原版的以赛亚写的，但到了第40章，背景突然变成了几百年后的流放时期，所以学者们就猜想，
肯定是后人经历了苦难之后，事后诸葛亮借着先知的名义写下来的，对吧？
没错，就是这个逻辑。但齐泽摩博士对这个主流观点可以说是寸步不让。
哦，他怎么说？
他非常坚定地认为整卷书都是那个公元前80纪的以赛亚本人写的。他觉得以赛亚在精神上穿越到了未来，就好像他真的站在那群流亡者中间一样。
哇，这个概念有点意思。这又好像我打个比方啊，这像一位声名大义但年纪已经很大的祖父，他知道自己肯定活不到小孙女出嫁的那一天了。
这个比喻很生动。
于是呢，他就在灯下提前写好了一封信，信封上写着请在婚礼当天开启。这信里写满了他预见到的孙女未来可能会遇到的各种困境和他需要的智慧。
太有画面感了。
以赛亚就像这位目光如炬的祖父，而那些在巴比伦绝望中的后代就是那个在未来读信的孙女。
没错，这个比喻非常精准。这说明这根本不是一份干瘪的历史记录，而是一种跨越时空的深切关怀。神是提前预见并准备好的终极蓝图。
好，既然百姓现在急需拯救，那这封写给未来的信里第42章就提到了一位关键人物，仆人。神说，这是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 就引出咱们的核心悬念了，
寻找这位终极救星。
对啊，当时的人读到这儿，脑子里第一时间浮现的救星会是谁呢？
资料里给了两位呼声极高的候选人。
文本里的线索其实挺有迷惑性的，
波斯湾居鲁士。经文里说他从东方或者北方被唤起，征服了巴比伦，还释放了犹太人。讲道理，对于一群战俘来说，这不就是完美救星的标配吗？
表面上看确实太像了。居鲁士是个军事天才，而且历史上他也确实很宽容，让犹太人回家了。
那不就是他了吗？
但当我们拿着第42章去核对这位神秘仆人的特征时，居鲁士的画像瞬间就对不上了。资料里明确指出，经文描述的居鲁士是个暴力的征服者，他用剑让敌人
像尘土一样，我记得这句。
对，用弓让敌人像风吹散的碎秸，
纯纯的战争机器，走到哪儿推平到哪儿。
没错，但你再看第42章是怎么刻画这位神秘仆人的。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灭。
哇，这个反差太明显了。
顺便给大家垫个胆儿，僵残的灯火在当时的语境里暗指的就是那些贫穷处于生命边界的弱势群体。居鲁士这种丛林法则的赢家可能会为了政治利益释放一个民族，但他绝对不会弯腰去呵护一根快折断的芦苇。
确实，霸道总裁是不会关心路边的野草的，所以居鲁士出局，
果断出局。
好吧，那等一下，如果不是外国的超级英雄，那有没有可能是他们自救呢？我在这儿得提个质疑了。我读到第41章的时候，发现神明明在里面直接对着以色列人说，你以色列我的仆人。
嗯，白纸黑字。
对啊，写得清清楚楚。那为什么这位迷神的仆人不能是以色列这个民族本身呢？自己拯救自己不行吗？
这里最让人着迷的地方就在于，当你顺着文本往下挖，你会撞上一个巨大的悖论。神确实在41章称流亡的以色列为仆人，但紧接着神描述这个仆人的状态是
什么？
又瞎又聋
啊！又瞎又聋，这听起来连自保都成问题啊，怎么救别人？
恰恰相反，这是一种可悲的道德瘫痪状态。他们之所以在流放，就是因为背叛了圣约。他们像瞎子看不见指引，像聋子听不到警告。
属实是泥菩萨过河了。
是啊，一个因为犯罪被囚禁又瞎又聋的仆人，怎么可能完成开瞎子的眼睛被囚之出牢狱这种终极拯救任务？
那怎么解释文本里确实叫他们仆人呢？
这时候齐泽姆博士就引入了另一位大拿尤哈奥斯瓦尔特的理论。奥斯瓦尔特说，这里其实存在一个理想化的以色列。
理想化哈？
对，它代表一种纯粹的功能，也就是说，这位即将到来的神秘仆人完美地活出了神对以色列民族设定的所有标准，然后由这位理想的仆人去拯救那个有罪的历史上真正又瞎又聋的以色列。
哦，我懂了，是用完美去拯救破碎。
没错。
那既然不靠武力也不是靠自己，他到底靠什么来实行拯救？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齐泽姆博士指出，他靠的不是刀剑，而是正义。
对，正义这把钥匙非常关键。咱们今天一听建立正义，脑子里想到的可能是法官啊、维权律师啊之类的，
秋法锤那种。
对，但在古代近东，不管是美索不达米亚还是乌加里特，建立正义根本就不是法官的活啊，这是国王的核心 KPI。
也就是说，做不到公平正义，这国王就算严重失职。
完全失职。比如美索不达米亚的太阳神沙妈氏，他的主要神职就是掌管正义。在古代文件里，统治和正义这两个词儿甚至是可以直接互换的。
权力就是正义。
没错，国王存在的最大合法性就是维护秩序，保护最底层的穷人和弱者。诗篇里也反复证明了这一点。为穷人伸冤才是理想君王。
诶，能不能稍微展开说了？我记得历史上像大卫王、所罗门王好像也没有完全做到完美正义吧？
确实没做到。大卫曾经为了私欲谋害忠臣，所罗门晚年呢，更是用繁重的劳业剥夺老百姓。他们身上都有污点，并没有真正保护每一个弱者。
所以古人其实是一直在等一位真正的理想君王来填补这个空白。但这就引发了我的一个反思，因为很多人觉得在古籍里 呼吁正义，痛斥不公，这通常是先知干的活啊。这位仆人难道不能只是个为民挺命的先知吗？
哎，这个反问很敏锐，
对吧？先知确实可以呼吁正义，甚至为了正义去死，但先知真的能在一个国家的层面上去建立和落实正义吗？
你切中要害了，先知手里拿的其实是个扩音器。
扩音器，怪
他们只能指出社会的溃烂，呼吁悔改，但先知手里没有执法的权杖啊，他们没法重塑了法律，调配资源，更没法真正把压迫者送进大牢。
也就是说，先知只管喊，真正能落地的只有国王。
没错，所以齐泽木博士的结论是，这位仆人不仅仅是先知，他本质上是一位国王，是大卫谱系中那位终极的理想君王，
一位温柔呵护弱者，但手里又握着能真正落实正义的王权的君王。而且资料里提到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的一个画面，我觉得特别震撼。豺狼居然和羊羔同居，豹子和小山羊躺在一起，连小婴儿都能在毒蛇洞旁边玩。
以前包括齐泽姆博士自己都觉得这只是个文学隐喻，就是形容人类没战争了。
难道不是吗？感觉像童话魔法。
绝对不是。当深挖了古代智慧文学之后，他的态度彻底变了。他意识到自然界的弱弱强食其实是人类社会堕落和暴力的一种深层导引。
哇，也就是说这是社会正义的一面镜子。
对，当这位终极君王在人类社会实现了完全的公平正义时，这种和平的震荡波会直接辐射到整个自然界。
人类社会的贪婪和剥削打破了生态平衡，而这位君王的正义彻底治愈了这种创伤，
确切的说是重置了整个宇宙的秩序。
太宏大了。不过这位君王要完成这么史诗级的拯救，走的可不是红毯。资料里有个希伯来语的细节让我印象特别深，经文说他不喧嚷不扬声，听起来像个挺安静的人。
嗯，表面上是安静，
但描述他不喧嚷的那个动词好像是叫 zag， 这个词到底藏着什么密码？
这是一个非常精准甚至让人有点不安的语言学写细节。在希伯来语里， zag 根本不是指普通的大声说话，它特指的是一个受害者在被残忍压迫极度痛苦时发出的凄惨呼救，
就像遭遇了暴力侵害时的那种尖叫。
没错，带着极大的生理和心理的痛苦。经文说他不发出这种惨叫，其实埋下了一个沉重的伏笔。这位君王在执行任务时将会面临难以想象的残酷折磨。
这就是为后来那个著名受苦的仆人铺垫了。
是的，他不呼喊不是因为不痛，而是他自愿承受了一切。
他是来拯救的，但同时也是来受难的。而且最不可思议的是，他要救的不仅仅是犹太人。
没错，如果我们把它放到整个宏观背景里去看，古代近东的那些强权国王，比如亚述王，动不动就自封为世界之光，
妥妥的洗脑包啊，
全是代谢的洗脑包。他们实际上带来的是噩梦，而这份文献宣告这位受苦的仆人才是真正的万国之光。
为什么一封写给犹太人的信格局突然放大到全人类了？
因为因着创世纪第九章，上帝跟代表全人类的挪亚立过一个普世契约，但是全人类用无休止的暴力打碎了这个契约。这位仆人来不仅仅是要带犹太人回家，他更是终极的圣约中保，
也就是个担保人，或者是修复破裂合同的中间人。
完全正确，契约破裂了，总得有人来承担违约的代价，重新把双方连起来。他就是用自己的牺牲缝合了这个破裂的契约。
原来如此，就解释了为什么经文里说他要领被囚的出牢狱了。我一开始还以为他要去节约呢。
咱们又得回到古代近东的历史现场了。当时真正的重刑犯，比如杀人犯，是直接处死的，根本不关监狱。
那监狱里关的是谁？
是那些因为社会不公破产的债务人，是被权贵压榨失去自由的弱势群体。他们被关在地下室，时间长了视力退化，就像瞎了一样，
真的是让人绝望的黑暗。
所以这位仆人砸碎牢笼，释放的不仅是被关押的身体，更是被整个社会系统压榨到无法呼吸的底层人。这是一场从灵魂到社会结构的彻底解放。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回顾咱们今天这场深度旅程，从一个战败流亡的民族开始，我们排除了靠武力的巨鹿氏，最终追踪到了一位不可思议的君王。
是的，一位宁愿自己承受折磨也要重塑全人类契约的君王。
他带来的正义甚至能让残暴的狼温顺地趴在羊羔身边。
这本质上是对咱们人类固有价值观的一次彻底颠覆。他告诉我们，权力的最高形式从来不是压迫，而是为了他人倾倒自己。
没错，在今天的最后，我想把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留给你。几千年前的古代文献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一位终极领导者的伟大绝不在于他征服了多少领土，而在于他如何弯下腰去对待那些压伤的芦苇和僵残的灯火。
如果权力失去了温柔与怜悯，正义就很可能沦为暴力的遮羞布。
确实如此，如果你带着这个古代近东的标准去重新审视我们今天的世界，看看那些明星 CEO、 政坛大人物，甚至是咱们自己在日常生活里的一点点权力运作，这会如何彻底改变你对伟大和成功的定义呢？这个问题留给你自己去慢慢寻找答案。感谢你今天和我们一起深潜，希望这些古老的智慧能给你一个全新的视角去观察世界。咱们下次再见了。